好，我们可以开始一起下来祷告。我们今天要把雅各的那个下半生，从雅各到以色列老师讲完。然后我们因为跟刘师母的第二班差两个礼拜的进度，所以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次，我们就要把约瑟上下要一起都讲完。所以你们回去要把后面37章到50章要自己读很熟，这样才会讲话才 catch up 的上，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就是会 skip 掉一些细节。好，不然的话两堂要并成一堂讲。
那难度考
试是吗？我们可以用 review 的方式吧。是吧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刚才大家都有去上第二堂崇拜吗？有哈，那个 message 有没有还在你的脑子里震荡？我都一直还在震荡，所以现在都还没有回神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祷告到神的面前。哦，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你，感谢你啊！你真的是太伟大、太奇妙的神，主啊！你真的是可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吧？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而且好像看见我们这一生的意义，若是不是在你的国度里有份，是吧？若是不能够与你同工，我们真是就白活了、白出生了，那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我们每一天存活的意义到底在哪个地方。真的，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向你献上感谢，是吧？真是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好像在那个 football 的最后一个 quarter 里面，我们必须要，不管是有受伤的、有脚伤的、有内心受伤的，主，这一切都要被抛开，对吧？我们就是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因为是最后一个，这个是最后最紧张、最冲刺的时候，是吧？你把这个福音的棒子交到我们的手中，主，让我们没有辜负你所给我们的使命，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吧？在这里接受装备的目的，不是只是要来听好的故事，不是来听 exciting 的故事，也不是甚至于只是求自己的好处，求自己一家的好处，自己灵命的好处，是我们来是要预备自己，是吧？可以来承接这个棒子。我们要预备自己，在最后的这一场 quarter 的比赛的当中，是吧？我们是奔跑要有力量，我们有力气，我们可以赶上你自己的脚步。我们没有成为那个被远远被撇在后面的伤兵，那个落后的，是吧？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健壮我们，让我们灵里面健壮，让我们的身体也是健壮，让我们自己好像那个又肥又嫩的牛犊，在我们的生命的 prime time， 在我们的生命最黄金档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献上，就好像那个 football player， 那都是高大强壮威猛的，主啊，我们可以在场上靠着你圣灵的大能来得分。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OK， 那我们要很快的来讲的哈，因为下个礼拜只剩下一堂，我们要把约瑟全部的故事都要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雅各的下半生来讲完。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说雅各呢，他后来流离在外之后，这一流离，服侍了为了两个妻子服侍了14年，然后呢又停留下，又继续停留，他总共在拉班那边停留了20年了，他忘记了说。好像神给他很大的祝福，一个人带着一把杖离家，但是如今这个家产越来越丰厚，好像就停留在这个外面，在外面漂流的时间，忘记要回到他父家的地方。那现在神呢，就透过刚才我们讲到，神会借当我们忘记跟神所许的愿要来归还的时候，神有时候就兴起环境，借着环境再来催逼我们，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跟神所许的愿哈。那这个时候他就借着这个拉班的儿子所的敌视态度跟拉班的脸色，开始呢兴起这个环境，让雅各想起来说，哦，他应该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了。所以他跟他的两个太太呢商量好了以后，他们就走了。那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就在路上被拉班也追到哈，那要检查说好像拉杰偷了他偶像的事，后来因为没有查出来，所以他们就立定了友好条约。那雅各呢就往前走，就开始要往这个回家的路上走了。那在走到路上的时候呢，神要为了要让雅各的信心可以提升，所以神开了雅各的灵眼，让他看见了一大的军团，在他那个是讲说他看到是突然被挡到了，他突然被一个很大的军团挡到，那神开雅各的眼睛，让他看见这是一大群的天使天军，哈，是这个天兵神将一样，其实是神要来提升他的信心，告诉他说这一路上有我的保护，我会负责你的安全，到达你应该去的地方。那其实这个不是雅各第一次看见神派天使天军保护他，他第一次有看见天使是什么时候？是他在来逃难来拉班 之前的时候，到了伯特利，不是他晚上睡觉嘛，做梦看见有天梯，有没有？有使者上去下来，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神是差派使者在我们的四维安营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了，所以他并不会陌生的。但是这一次神给他看到的是一整个大军团，是军团要护卫他自己这个军团，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叫马哈念，就是两个军团，两队人马的意思，一队是从天上来的人马，一队是他自己的人马，所以这两队的人马那个地方就叫马哈念。那虽然哈，这我想这个我们人也难免会有这个雅各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虽然眼睛已经看见有这个马哈念，就是有神的军团来护卫我们，可是我们心中还是那个信心有的时候没有被提升起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七节，这里神很清楚的有跟我们讲，在我们这些得着救恩的人，神的确是差派天使来护卫我们。诗篇三十四篇七节，这里有提到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好，然后诗篇九十一篇，好，诗篇九十一篇，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这个是圣经神给我们的应许跟话语，所以我们都是有天使四围安营。那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孩子的，你有没有每天为你的孩子求神的使者护卫他们，拖住他的脚步，特别他们在学校，对不对？哦，你们有没有这样子为自己的孩子每天求平安祷告？有没有？有哈，对，这个是我们神儿女的权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为孩子来祷告，求神的使者好托住他们一切所行的脚步，在里面来引导他们 make the right decision。那你看雅各虽然他已经看到眼睛被打开，看见有这个军团要来护卫他返乡，但是我们有提过雅各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比较我觉得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那种 small detail 的 person， 就是很细心，会 make sure everything 筹划很详尽的。如果我们用那个心理学的名词 DISC 的人格象限来讲，他可能是属于 C type 型的 ，engineer type 型的，就是很多事情要有详细的规划，详细的周全考虑哈，他才要往前去走。那虽然现在神呢打开他的眼睛，看见有军团来帮助他，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在想一想说，说我最好还可以有一些reality 的 data， 可能比较好 make decision， 所以他就差派胖子先到他哥哥以扫那个住的地方哈。那个希尔地去探口风，结果他打到的口风是什么？至少要带着400个人马往他的方向来了。那你要想想看，你现在是雅各哦，你现在先想想看，如果你是雅各哈、哦，你要穿在雅各的鞋子里面去想，假使你有一个哥哥，本来应该继承父亲的家业的80%，比如说啦哈，那、你是20%哈，你是小的，可是你3号你用了一个不太好的方法。把他的钱 A 过来了，把他的这个所有权状拿过来了，是要给你了。然后你现在要神要你回去，回到你的父家去了。你现在是要回去，可是呢，你听到你哥哥现在带着，你们有看过那阿拉丁神灯类似那种电影，那种中东的电影有没有？400个人马，你是什么感觉啊？我读这段就想到，哇，那些头上包着布。骑着快马，阿拉伯的马，也许不晓得是骑骆驼，应该不是骑骆驼，骑马，然后拿着那个弯刀的，有没有？弯刀这样400个人马，尘土飞扬。你的心中，而且你又做过亏心事，对他，你心里面虽然你看到神说有马哈念，有这个一队军团护卫你，但是你在那一刹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能眼睛也看到尘土飞扬了，你心里面作何感想？因为你亏心事啊，你亏过人家的钱啊，是不是？你心里面一定会想说，糟糕了，他一定是来追杀我的，对不对？而且你要想，以扫是做什么职业的？狩猎的，他喜欢打猎，打猎的人哈、不再是武器武功很高强，而且他怎样？他既然不爱惜这个 animal， 你可以讲他是心狠手辣型的人。所以他对你大概也不会太留情的，所以以扫这个雅各马上听到这个消息，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马上陷入恐惧跟忧心的情绪，那这个是很人之常情的。其实你眼睛已经看到说神好像差派天使来了， 可是你那个 reality 大去大敌降临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忧心跟恐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好像是人之常情了哈。所以呢，你看雅各马上赶快做一个动作了，他就把他的人马马上分成两队，也是分成两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刚才已经有一个神的马哈念给他看到，但是当真正的情况临到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人的马哈念出来，我们马上也把我们实际的财产就分成了两队人马。他是计划说，这一队去，如果以扫的反应很不好的时候，他后半段50%还可以保全，赶快溜哈、哦，不会被因此被赶尽杀绝。那雅各到这个时候，因为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已经跟神在这个梦里面已经跟神有一个接触了啊、哦，所以他并也不是说就完全都是很血气的人。他这个时候因为跟神已经有一个 first hand encounter， 所以他还懂得说，虽然自己来做筹划，可是他还是要来跟神祷告。那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属于生命的历程。我们一方面祷告，好像说我要交托神，交托神，可是我们一方面还是要赶快做一些筹划，做自己的筹算，好像我自己不背着这个担子呢，我不会很放心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要来看，从雅各的祷告内容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祷告的原则哈。雅各的祷告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我们打开创世纪的32章，我们要来读9节到12节。我们看看从32章的9节到12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属灵的原则，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的原则哈。那我们请国尼大勋帮我们念9节到12节。
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罪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好，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几个原则哈。雅各的祷告哈，他呢是第一个原则，他用神所说过的话祷告回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原则。就说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哪两节说你曾说，第9节跟第12节，你看到你可以画下来，雅各跟他说你曾说，所以他因为他知道神的本性，神是按照他的信实跟慈爱来fulfill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因为说你的 situation 很特别，所以神听你的祷告，但那个人的 situation 不特别，所以就不太听他的祷告，或你这个人呢，比较虔诚一点吧，你这个人比较多善行吧，我就听你的祷告。这个人呢，比较属灵生命比较幼嫩，那我就比较不听他的祷告。不是，都是按照神的属性跟按照神自己所说出来的话。所以雅各就是抓住这个，你曾说，啊，这就是你小孩子会不会这样子给你？如果你答应你孩子 something， 然后还一直没有实现的时候，妈妈你说过，你不可以 lie， 你又教我不可以 lie， 你也不可以 lie， 就是这个，你不可以说谎，就是这样。雅各也是一样，就像一个孩子跟爸爸讲，你说过的，你答应说要带我去哪里，答应要给我什么东西的，所以他祷告原则也是一样，他就抓住神给他的意思，你曾说，啊，然后我们看到呢。他说，他跟神说，哦，我心中很害怕，因为我恐怕你早要来杀我全家。那这是一个情绪的 reaction， 所以他也懂得把他的情绪的反应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哈，我们难免，我相信生活是从四面八方来给我们压力的，不仅仅是你的工作、你的谋生、你教养孩子也是会遇到难题，你跟你的丈夫之间沟通也都是会有一些生活上一定都会有 argument 出来，或者是有 misunderstanding 出来，都是会有苦楚会发生。那这个情绪产生的时候，你是去立刻打电话找一个人去哭诉，还是你赶快第一时间回到神的面前来哭诉？好，那我这个就礼拜五的小组我就有想到这个东西，我刚好也是就是礼拜五的早上， 那我跟我先生也是，我们是一起工作嘛，所以就变得很方便，就在家里的事，在家里的时间也可以谈公事。那那天早上我大概是有大概有一个事情做的 fall short 到他的 expectation 哈，所以他一早起来6:30-6:00就开始来数落我，就讲我这个我是他的 employee 的意思，这很方便，人都还没到 office， 在家里面就可以先来指，就是讲做不好的地方。哦，我就一大早起来，脑筋都还没有清醒，就听到公司很多事情，然后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你这样做不行，那样做，心里面就觉得很委屈哈。那时候忙着要送三个孩子嘛，先要送老大老二，高中第一批要先走，然后再回来送老幺，所以就把老大老二就送走回来后，又继续讲，然后开始弄老三，然后把老三弄好了以后呢，就要送老三的时候呢，我一出 garage 我就眼泪就出来了，我就觉得很委屈就对了哈，就觉得骂人也等到 office 再骂，还没有到 office 就先骂，现在还要送东西哦，那我觉得他也是急，因为就是赶快要沟通，因为马上等一下就要去处理事情了，所以人在急的时候可能一些反应也是比较 negative， 所以这样子被讲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委屈，就流眼泪了。那有眼泪的时候一上车啊，我有跟你们提过，说我们每天上学的时候在车上会跟我的孩子赞美神嘛，那不是有一次我的孩子也是那天上学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情绪处理的不好，他就不肯赞美神吗？那我就跟他讲说 no， 我们的神，我们就说我们的神是比我们的情绪还要大，如果你高兴就赞美他，不高兴就不赞美他，那这个神是比你的情绪还要小。那今天是换作我啦，上次是他我教训他，这次是换他妈妈啦，对不对？他看到我在那边流眼泪啊，他就宣布你们是跟爸爸在吵架啊，我说你不是吵架了，我说有 argue， 我们现在需要把一些 responsibility 要分清楚，要弄好，不然的话好、哦是会很会有一些冲突，我这样跟他解释。然后我说啊，妈妈流眼泪是因为妈妈觉得现在有点 stress， 这个 stress 要先去把它处理好哈、哦。但是呢，我就开始大口赞，我就开始在他面前我就说我们还是要来赞美神，我就开始大声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赞美你，你是作者为王的神，你会来 take care everything， 我就是要来敬拜你，我就是要来降服你。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儿子，我只是跟着我一起大声赞美神。然后我们就到了学校，就拜拜。然后呢，这一路上我回到家以后，因为这样开口赞美神，你的低气压很快会被处理。你本来觉得你很可怜，你本来觉得你是那个受害者的，但是因为你开口向神一赞美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天很大，因为神还是在那里坐着为王。所以进到家里面去的时候，我脸还是有点长长啊，不太高兴，可是呢，已经不会觉得是受害者或委屈的感觉了。所以我就进去说，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坐下来谈。那孩子走了，我们就吃早餐，在早餐的时候就开始来沟通，哦，就来讲为什么他会觉得我这个地方没有做好，那我觉得我可以怎么改进，就在那边有一个 conversation， 问题就解决了。问题解决之后呢，我就回到房间去祷告，祷告了十几分钟再出来，我要出去拜访客户，我就把我的 flyer 给他看，说这是我弄好的 flyer， 我要去拜访我的客户了，给他看一下。他看了以后就说哇，做得很好，马上就是那个态度就是变成是很 positive 了，然后就为我祷告，就祝福我，让我可以出去。结果那一天出去了三个小时，拜访了六个客户，就是非常的 smooth 呀。那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你可以可不可以变成一场战争？可以，你可以在那一刹那，早上被五雷轰顶的那一刹那，你可以马上今天一天都不要理他，今天一天就给他脸色看，今天一天你就陷入，你就被你的情绪吞吃。可是你也可以选择，你先来赞美神。当你选择来赞美神的时候，你里面很多的自怜或者是 negative 的情绪，神就真的就来 take care 你，使你变成有能力去面对你的问题。你的问题还是在那边，神没有把你问题拿走，但是你变成你可以 calm down 下来，把问题去疏通去疏解，而不是变成被情绪给吞吃的一个真正的 victim。 好，所以我们就是学习雅各，他心中还是有恐惧，他眼睛被打开了，他还是有恐惧。这个情绪是人之常情，不要以为说我们追求神到最后的地步，好像是木头人一样，好像你都是说，对，我只要跟神很靠近哈，我永远里面的七情六欲都不见了，不可能了。你是人，人里面就是你有魂嘛，魂就是有感觉有感情，很多时候情绪是好的，来帮你 identify 你现在的状况。但是当我们里面有情绪，会来使我们陷入罪的里面，或者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到神的面前来倾诉，好，祷告赞美他，神让这个阴霾可以很快的过去，然后反而使你有能力来处理你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看 那雅各呢，他祷告完毕之后，你看你可以看到他的个性哦。他祷告完毕之后，他不是就说 OK 那好了，我已经有这个神的军团护卫我了，我就只管放胆往前走好了。他不是，他还是又去筹划了。那我们来看他的筹划，我们不念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他的筹划呢，在32章13节到21节哈，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讲。我们如果你会去有读的话，13节到21节，你去归纳起来，可以归纳出四点他的strategy， 你可以讲他的 strategy 哈，他怎么做 strategy 呢？第一个，他呢先把他的这个，他先把礼物准备好，好各样牛羊牲畜等等准备好，他要先礼到人先不到的意思，我先把礼物送到，他先把礼物送到给以扫那边去，有两个目的 ，OK， 第一个目的呢，他是要来告诉你以扫说，你如果看到这些礼物的份上，我需要你消消气。20年前我曾经做亏欠你的事情，咱们就因为这个礼物的关系，看在这个礼物的份上，希望你消气，一笔勾销哈，这是他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他要来告诉以扫哈，我现在是创业成功归国的，我带了我创业的业绩回来给你看，我过去呢 A 掉你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带厚礼回来还你 ，OK， 就我不再回来跟你争夺家产的，我不但不跟你争夺家产，我还有厚礼要做给你，因为我自己也成功了 ，OK， 所以他这个是他第一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那第二个呢，他就把这一些厚礼呢，就分成了三大队，好，然后每一大队的中间都有距离的哦，然后他自己留在最后，就是什么？他还是有脚底抹油的打算。这三队的礼物一队一队走，第一队要是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后面还有两队人嘛，他最后他赶快开溜。好、哦，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你去想想看，这个雅各的思考哈、哦，我不晓得你们众位男生们很会思考，男生你们跟他比起来，你们觉得如何啊？他还蛮细腻的，对不对啊、哦？然后第三个，他摆低姿态。他呢就跟他的仆人讲，你呢去送礼的时候要跟我哥讲，说是你的仆人雅各回来了，像跟他说你弟雅各回来了，说你仆人雅各回来了，所以他又用低姿态的方式去。然后第四点呢，他自己都不跟这些队伍走，他把这三个队伍送走以后，他自己还留下来过夜，又拉长了一个晚上的距离了。所以你看他非常的，这个人的思想、哦、很细腻的，很会周全的啊。那我们就来看，这里就会引申到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了。那我们从雅各这里面可以看到，他很喜欢做计划。那是不是代表基督徒呢？做计划，你会很会做计划的人，是不是就表示你是不懂得依靠神的人？这表示你是缺乏信心的人呢？那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对这个原则怎么来抓。圣经里面呢，没有排斥基督徒做计划。那我这边列了几个经文哈，都是箴言里面的，我们来把它对照来看一看。那箴言20章18节，他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所以要不要做计划？要做计划，对不对？好，24章6节，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啊、哦！所以你还是要定计划，而且你还有 counsel 的，还有 advice 的哈、哦。然后呢，再来21章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你看，你没有一个 good planning， 你就、哦、好像很匆忙去做一个 decision， 有可能到最后是变成是。反而是不会成功的。好，那再来第四个是箴言31章，智慧妇人，她的生活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对不对？一定是有做好生涯规划的，才会从年轻到后面，她的儿女都起来称赞她是有福的妇女。好，你可以看她家中夜灯都不熄，然后呢，孩子们、丈夫们都可以按时候穿什么朱红线的衣服啦，冬天有冬天的衣服，夏天有夏天的衣服，然后她会做买卖、做生意。那这个没有 planning 是不可能做到的，不可能是很 random 的 life 的。好，那这讲到说，好，基督徒是要来做计划，但是我们心里面要知道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谋事是在人，成事在天，神可以来掌管这个计划到底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所以你尽量可以去做计划，但是你要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中。好，所以箴言这里呢，20章24节就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16章3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交托哈才会成立。然后16章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这很清楚了。 19:21，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我们做计划是应当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计划必须要有一个心态，主权是在神的手中，人来立定它，哈，不是靠你自己。好，那我们来看雅各就把这些队伍送走了，然后呢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亚伯渡口了。那那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了，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很有名的事情的里面，我们又要来看到四点原则，然后我们要从这个很有名的事情里面呢，也要来看到是会结的果子是什么，结的什么样的果子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的32:22-26的那一天，那一段哈，22节，我们看看需不需要读呢？我们读一下好了，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原则我们需要明白，所以我们还是来读一下32:22-26。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了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地米基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巨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地母基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好，
到这边就可以了哈。好，这一小小段的很有名的经文哈，基督徒都知道的经文哈，我们要看到里面有几个原则哈。第一个，你可以看只剩下雅各一人的时候哈，你看这里要看一个次序哈。第一个原则是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个看到什么东西？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里就有看到两个 message 在里面了。我们先看第一个 message，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所以这个人来和雅各摔跤，不是雅各去和这个人摔跤，这有个次序的。所以呢，是神主动。所以当神要来制作我们，当神要来这个对付我们的老我的时候，神会主动来的，神会按照我们的身量，在他的时间里面，神会主动来哈。神主动，人被动，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神来和雅各摔跤。那我们看到第二个说，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这个是人啊，其实就是神，对不对？神，所以神常常是借着一个人来跟我们摔跤，或者借着一个环境来跟我们摔跤。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以为我们是跟老板吵架，我们是跟老公过不去，跟老太太过不去，或者是跟你的同工过不去。但是其实呢，你日后回头你会发现，哦，原来那个是神借着这个人来跟我们对付。所以我们的眼睛要看人一点，不要看到这个只看得见的，你就会见这个人一直在这个争执，在争吵的里面，在摔跤的里面，其实是神借着这个人来跟你摔跤。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神为什么要来跟他摔跤？摔跤是什么意思？摔跤大家都晓 wrestle 了，摔跤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摔跤怎样可以得胜，就是像打网球就是看分数，对不对？ football 也是一样，摔跤的得胜是讲把这个人压在地上的时候就会得点，对不对？把他压制在地下。所以摔跤，所以神来跟雅各摔跤，就是神要把雅各压在地上，让雅各不能动弹了，不能再用自己天然的力量来动弹。所以神来跟人摔跤的目的，就是要征服我们个性里面自以为很强悍的地方，征服我们个性里面自以为你可以靠着来得胜的地方。神就要来把这个地方把我们压下去。但是你看雅各就是因为太挣扎太厉害了，所以最后神要来摸他的大腿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看。好，所以神呢本来跟我们摔跤的时候，他借着一个，你说你个性很强悍，说不定你嫁或娶的配偶可能比你还要强悍，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很强悍，你的老板比你还要强悍，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神就是借着一个比你更怎样的人，就是要来对付你，让你可以服下来，要跟你较力。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摔跤的第四个原则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人是喜欢从根部下手，他不做表面的功夫，他不是来解决表面的。比如说，你看看雅各在这个时候，他认为他最大的问题是以扫的威胁，以扫马上要带大军来了，他不知道他的意向、他的动态怎样，所以他认为他跟他哥哥之间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都以为我们的问题是跟另外一个人的问题，其实我们的问题是跟神的问题。就像是雅各，雅各的问题不是跟以扫的问题，雅各最终的问题是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要先和好，要先有一个 foundation 的时候，他跟人的关系就会 smooth。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跟人会有很多的争执，你要去追根究底。如果你常常都是跟人常常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真的要回去想，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我们常常就会跟人有问题。那你看，上次我有提过，讲到那个巴别塔哈，巴别塔的时候，人造巴别塔，神不是用去摧毁巴别塔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为摧毁了巴别塔只是治标，不是治本。他把神如果把巴别塔给摧毁的话，人可以去再建，他用变乱口音的方法，一变乱口音，人就失去了能力再去重建了。所以神要来对付我们 always 都是用根部的方法，不是用表面的方法。好，所以神要来跟我们摔跤，是因为要来跟我们解决我们跟他的问题，我们跟他的关系。当我们跟他的关系好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就不是问题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那我们就看哈，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在他的大腿那个窝哈摸了一把。什么叫做那人胜不过他？你是说神的力量难道比一个人还要弱吗？神跟雅各较力竟然会被雅各打败，那神怎么成为神呢？这句话的意思怎么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是说雅各的血气哈旺盛到这个地步，神胜不过他。你知道，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边可以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神说我跟雅各摔跤都摔不过他，好像我输给雅各，是指这个血气，因为圣灵跟血气，是情侣相争。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我你看到吗？
因为情侣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侣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争。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这边就可以了。好，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敌，让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雅各跟神的摔跤，我们现在读起来好像就是在读一场摔跤赛而已，但是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它的图像，它的表象，就是在告诉我们，当情欲跟圣灵相争的时候，你的情欲太壮，你的血气太壮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没有地位了，没有位置了，没有办法感动你来做你应当做的事情。所以他这里会说，这个人说我跟这个雅各较力较不过他，他里面没有，他没有一个位置。所以神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在他的大腿筋又摸的了，一摸了以后，雅各立刻就瘸下去了。这就是当圣灵在跟我们做，在制作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血气太旺盛的时候，神最终要用，你可以讲狠的，可以就是一定要用三号，要用一个方法，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环境，一个巨大的冲击，啪一个巴掌打下去的时候，你突然腿一窝了，你整个人才降服下来。好，不然我们会怎样？如果神不用这一招来摸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还会撑在那个地方，我们继续还要跟神继续再摔跤啊。所以你看，当这个日头一起来的时候，雅各就发现他腿瘸了。好，日头也代表什么？当神真的给你摸过以后，你的黑暗就过去了。因为他摔跤的时候是在夜间的时候，神来跟他摔跤，摔了一夜，到最后胜不过他的时候，用一个巨大的冲击让他降服下来的时候，雅各虽然是瘸了腿，但是天也亮了，所以你的黑暗会离开你，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原则的。所以如果你一直还在黑暗的当中，怎么看不到天亮，然后你呢一直还在摔跤的当中，你赶快早点降服，要不然神迟早就来摸一下大腿筋，摸了大腿筋了，天也亮了，因为你已经瘸腿了，你那个最厉害最 tough 的部分就被神磨下来了。所以我们就从雅各跟神跟雅各的摔跤里面，我们会看到三个结果。好，我们再来看有哪三个结果。第一个，你在神的面前一定会柔软下来，可是呢，你在恶者的面前呢，你会变得很刚强。 好，因为他现在已经被神摸了大腿窝，他瘸下来了。他瘸下来是他表面看起来是瘸腿啊，你说瘸腿的话是走路不方便，对不对？哦，他看起来表面是软弱，但他其实是刚强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12:9-10哈，不用翻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9-10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然后呢，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这句话也是看起来也是好像那个逻辑性很奇怪的问题，但这句话很贴切。你什么时候承认你的软弱，你什么时候 recognize 你自己的软弱，神的力量就可以来加进来，他来补足你。但是最怕的是你拒绝承认，或者你根本不知道。当你拒绝承认跟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的软弱神的刚强没有办法来复辟，那因为那变成你的盲点，那是你的 blindfold。 人如果有 blindfold 的时候，你就一直活在 blindfold 里面的结果，所以 always 有争执会发生， always 你的力量有限， always 你想要再多服侍也多走二里路，你发现你走不下去，因为你的 blindfold 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当跟神摔过跤的人，那个 blindfold 是啪被扯下来的，一旦扯下来以后，神的能力可以复辟你。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当这个神跟人效力摔跤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你的智慧会增长，然后你会更认识神。好，怎么解释这句话？为什么你会智慧增长，你会更认识神？我们刚刚读到，刚刚那个国宁也给我们读到说，雅各跟神摔跤完以后，神要走了，他说那你可不可以，他说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对不对？然后雅各就反问他，那你叫什么名字啊？神不回答他，神没有跟他讲话，有没有？神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没有讲。但后面神会讲，35章，现在的时候神没有讲。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很多时候神借着一个环境兴起来对付我们，来跟我们摔跤，或者借一个人来跟我们摔跤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当头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从神来的，你真的不知道他神的名字是谁，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环境在跟你作对，这个人在好像在跟你作对是从何而来，你不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你不知道神的名字。但是经过摔跤之后，你回头去看说，哦，原来神叫这事临到我，与我是有益的，你就知道说那个从神来的，你就明白神的名字是谁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的里面，在那个当头，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从神来，但是摔跤之后的结果，你会智慧增长，你会更认识神，你会明白这个神的名字是什么名字。 OK， 好。那第三个有一个记号的，就是瘸腿的记号。跟神摔过跤的一定有瘸腿记号。我想要请问大家，你自己觉得你在你的生命中，你从信主以来，你觉得你觉得你有摔跤的经历了？好，就一个、啊，对吧？不可能的啊，那不可能信神没有摔跤的，那你就太神圣了吧。一定都有摔跤的经历，神都会来跟我们摔跤，那真的是除非很顺服，从小就小绵羊的，那也有可能他一直很顺。我有看过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他从一信主以来，年轻以来，他就是非常的持守行神的道的，就是我可以看到他的生活 struggle 真的是比较少一点，就摔跤的经历比较少，他就一直很愿意遵循神的道。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会常常会跟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摔跤。那摔跤的人呢，一定都身上有记号，被神摔过的人身上一定有记号，就像雅各是这个瘸腿的。所以你今天在服侍的岗位上，你会这样子发现的，你跟没有摔过跤的人同工，你会怎样？你是什么感觉？不舒服，因为老我很猖狂，对不对？好像很容易就起争执，或者是很容易就你可以 sense， 灵可以 sense 到，对不对？这个人是还没有被对付过的人，所以他做很多事情，服侍也好，或者是公司里上班也好，做事也好，你会发现他做很多事情的反应很血气，你可以 tell the difference。但是今天这个人是被神摸过的，是跟神摔过跤的，他有记号的。他不见得讲话都是很绵羊气，很微声很微气，但是他处理事情的态度，你可以证实到他是跟神摔过跤的，他是被神摸过的人，他有瘸腿的记号的在身上的。因为这是我们跟神如果有被神对付过的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生命里面是被神摸过的。好，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雅各的这一段摔跤，我们刚刚讲到了有四个的意义和三个的结果，我们可以看见。 好，那雅各就继续走了，经过这次的摔跤之后，他还是要继续往前行，因为神是要他到哪里去，神是要他回到父家去哈，神要他往父家去，而且神给他一个在35章神就透露他的名字了，神说你要到伯特利去，你要去在那里来足坛敬拜我，而且要在那边定居哦，神说你要在那边 settle 哈，在那边要 settle 这样，所以雅各就起来往前走了。但是这时候半路又发生事情了 ，OK， 这时候半路呢，雅各呢又没有向着标杆直跑，他中间又按照私意呢就停留下来，就发生了两件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是叫做苏哥的停留，他呢走到苏哥去了，他跟他弟跟他这个姨嫂分开了，结果姨嫂相见欢哈，两个兄弟 make up 了哈，没有事情，没有他想象中，他想象的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结果 none of those happen， 没有发生哈，所以完全是在很 smooth 的地方，兄弟两个相拥而泣，然后呢就和好。那和好之后呢，姨嫂就给他姨嫂就带着他的人马走了。嗯，那这个雅各呢就说，哎，因为我们家有小小孩啦，有很多牲畜啦，不能走得那么快，所以我们决定要according to 我们的 own pace， 我们要慢慢往前行。但是呢，雅各这样子一讲，他在苏哥他就停留了。他在苏哥的停留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要做短时间的停留。为什么？因为他在那边呢建造房屋，然后是为牲畜搭棚。如果你今天是赶路的人，你不会的，你可能帐篷搭一搭，住宿一两天，休息一下，喘口气，你就往前走了。而在那边是盖房子的，所以这一个盖房子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停留了。那我们可以看为什么，从哪里可以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哈，接下来要发生的那件事情是丙拿他的女儿在事件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他还在苏哥停留的时候，丙拿可能还是儿童的时代，小学生的时代，六七岁的年纪。因为接下来他到了事件的时候，丙拿就变成 teenager 了，所以你可见他起码在那边停了5-6年以上的时间。好，他在苏哥的第一次停留，到了第二次呢，他又起行往前走，走到事件了。走到事件他应该要再往前走了，可是呢雅各这个时候雅各呢又停留下来了。在这个时候的停留就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信口文，而且引发了大屠杀的事件。如果你有回去先读的话，我们就讲到底拿了哈。那这个时候底拿就已经成长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底拿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34章1-2节哈，34章1-2节。
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基位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进入见了他。
好，听到这边哈，这段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把这个很重要的信口文已经讲出来了。那到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说那地的主人是西魏人哈，哈莫的儿子示剑。那西魏人是谁呀、啊？西魏人，我们看一下西魏人是谁。我们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10章17节，我们回去看一下西魏人是谁，这样才可以串联起来。创世纪10章17节，我们请郭宁再帮我们念一下，看看能念到西魏人。
我是武汉。
好，
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称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江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
米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魏人哈是挪亚的孙子哦，迦南的后代，那个受咒诅的哈。所以你看这个受咒诅的后代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了。那住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呢雅各呢他们又往前走，从苏哥来走到事件这个地方。那我们就看到说利亚跟雅各所生的这个女儿底拿要出去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在这个时候底拿已经变成了活到就是已经成长到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她要出去见那地的女子，就表示说她已经结交了一些 local friends。那如果你结交了 local friends 的话， supposedly 你是在那个地方已经生活一段时间了，所以跟当地的人有结交哈、哦。那已经生活在一段的时间底下，那他这里说底拿要出去见那地的女子们，就表示说这个底拿现在他已经不肯待在父母的保护跟权柄的底下，因为底拿是青少年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 一个属灵的原则哈，这个也是我们做青少年父母的一个比较为难。如果你现在的孩子有青少年的话，我们要趁着孩子还年幼的时候，要用律法来管教他。那个管教也是，你看神讲律法跟恩典哈，这可以 apply 到我们管教小孩里面的。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还在 elementary 阶段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在管教孩子上要用律法来管教。因为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训蒙之父，律法就是告诉你的孩子是非黑白价值观。律法听起来好像你觉得说好像是哦，好像法律赛人，其实不是，律法是来告诉你孩子你可以分别善恶。所以孩子越小的时候，他做了错事，他偏离了正道，你要用律法来管教他，训诲他，因为这样可以培养他分辨是非好歹的能力，好，把他用经过这个 punishment 把他带回来。所以这是在律法的时候，你在孩子年幼的时候，你需要用律法来管教他。但是孩子一旦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律法的管教会勾出他叛逆的心，会勾出他惹动他叛逆的心，会更加使他叛逆。所以越小的时候用律法来管教他，但是孩子一旦进入幼稚以后，就要进入到恩典时候了。所以那时候你对他讲话什么什么是恩典的，你要很多的宽容，所以你要纠正他很多的行为，建立他很多的价值观，要在他小学的时候，在他小学以前幼稚以前，要开始来用律法来管教你的孩子。但是一旦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恩典的时期。那你看这个底拿本来是要出去看朋友的，好，他要去看当地的女子，看当地的朋友，结果没想到这一出去呢，给魔鬼看到了，给希未人看到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参见外面的世界，我们出去看的时候，很不小心就给魔鬼给看到，就被拖下水。然后他呢，不但被这个事件哈，等于玷污了，就被软禁在家里头了。他就因为他就没有回去了，一直到他哥哥后来替他报仇的时候，他等于就被软禁在事件的家里。那事件他就心来试炼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个女子，所以用甜言蜜语来安慰他。好，那你看，你可以看到雅各在这个时候很好玩，他的反应了，又很不一样。雅各这个人，我们已经讲过，他是一种常常都是很安静。他每次遇到事情，他就在脑袋里面在筹算，一直在想计划。但是雅各这个人嘴巴不太讲话的，他闭口不言，常常都是闭口不言。你看他这个女儿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雅各这里面也形容说，雅各呢竟然是闭口不言的，他不出来站在一家之主的地位上出来担当。这个时候，一个做父亲的，你的女儿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要站在你的地位上出来讲话。你可以看雅各，他说圣经形容他，他闭口不言，他不讲话，他等他儿子回来做主。但是他儿子回来做什么主了？我们来看一下，他儿子的反应非常的激烈。好，圣经34:7这里形容说，当雅各的儿子哈听到他妹妹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他说人人愤恨，十分恼怒。所以你现在看一下雅各，他是闭口不言，他憋在心里面，他没有 express 出来。但他的儿子比他爸爸的那个城府还要深，而且好像那个 anger management 比他爸爸不晓多少倍。所以雅各的儿子是反应非常的激烈，所以他们就决定说要用一个方法要来deal with这些欺负他家的人。这个时候事件就跟他的爸爸就赶快带着这个就是要来好像要 make up 一样，就说好，我们来跟这个雅各来求亲好了。好，所以我们来要把他女儿请回来。那你看他们用的方法，他就带着说，他说不管你要着重的礼金我们一定给你哈，然后呢我们希望你们跟我通婚，我们可以娶你的女儿，我们也希望你的儿子呢来娶我们的女儿，通婚融成一族，变成 one people 哈，然后你们可以在这里定居，你们可以来自产哈房地产，然后呢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生意。好，所以这里面你也看到一个原则，这个也是恶者对基督徒的一个诱惑。他常常会用无论你开多高的价钱，重金礼聘，他用金钱，他用土地，他用房屋，他甚至用男女的感情。好，在这里好，他用男女的感情来模糊我们的焦点，模糊我们对神的心智，向着神的心智，他用的这一切就是要来模糊我们单纯对神单纯的爱，然后你不知不觉挪移帐篷，就慢慢就进到跟世界的价值观联姻，变成一族的地步，所以变成基督徒就不像基督徒了。所以今天牧师有讲说，我们今天传福音做见证是要让神看到说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彰显。如果你要知道你的身上要有神的荣耀跟权柄出来的时候，这个器皿要很清洁， 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里面常常是被神的话语来占据，那神的价值观就会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来引导我们去 make decision， 这样才有神的显明出神的荣耀，显明出神的能力在这边。那你看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是城府很深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表面上他们假装接受这个建议，他们就说好，我们愿意跟你们通婚，成为一家人。可是呢，有一个条件，你们男人要去行割礼，这是他们的阴谋哦。然后他说好，因为你们不行割礼，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disgrace， 是一个侮辱。但是其实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他们真正觉得 disgrace， 真正觉得被侮辱，是他的妹妹被强奸的事情，妹妹被强暴的事情，他们觉得 disgraceful， 并不是。割礼，但他现在声东击西，他说因为你们的男人不行割礼，那我们的女儿嫁给你们的男人的话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羞耻，是一个耻辱，所以你们一定要去行割礼。他们后面有更大的阴谋在后面。可是这个事件跟他爸爸哈姆没有怀疑，对不对？好，他们 respect 你们这些你们的宗教或者你们信仰的习俗。那他们还很好玩，就跑到那个城门口去。所以来来往往的这些进出城门口的男人就跟他们讲 talk 他们 convince 他们，哎，我们都去行割礼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现在已经讲话已经不是说只是为了单纯的求亲哦，他说你们都去行割礼，因为呢你们如果行了割礼啊，这一家人的儿子女儿我们都可以跟他们通婚，他们的儿子可以娶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呢可以嫁他们的儿子，那以后我们不但变成一家人，他们的财产都变成是我们的了。所以你看这个事件跟他的爸爸也是黑心啊，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求亲事件，最后演变成说我要什么，也不是说谋财害命，就是我要把你全家的财产全部都要给你污过来就对了，我因为我跟你借着跟你通婚联姻，你们就跟我们融成一族了。所以这个事件跟这个哈姆呢，他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哈诡诈，也不是只单纯只是为了一个求亲而已，而最后是要侵占你所有的这个家产的。哎，可是真的是，这是这个叫做黄什么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一物降一物。你以为你可以卡到人家便宜，结果雅各的儿子比你还要狠，所以他们就乖乖去接受割礼了。然后割礼到第三天的时候是最痛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没有消炎片吧，可能就发炎了。所以呢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是整个身体最弱的时候，哇，结果他的两个儿子是谁啊？等一下我们要看他们两个的遭遇，西缅跟利未，记住这两个人的名字啊，西缅跟利未这两个儿子拿着那个刀跟剑就冲到那个城里面去，每一家家户户把所有的男丁全部杀死，哎，这是大屠杀 slaughter， 大屠杀，把人家全部都杀死了。然后呢把人家的这个什么妇女啊小孩子啦、啊、人家的家产全部都带走，像土匪一样全部就都掳光光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他的儿子的计划，他的计划是要这样子做。你看哈、哦、雅各当初闭口不言，他说他等他的儿子回来做。那他的儿子回来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圣经记载，你去看那一段，就是说当事件来提亲的那一段时间，你去读的话里面读不到雅各了。如果你现在是看一出舞台剧的话，雅各本来听到说他女儿这样被奸污了，他一定演他的时候演他很恐慌的样子，可是他闭口不言不讲，就是脑筋咚咚咚咚咚，可能会有背景音乐咚咚咚咚咚咚，因为他脑筋里面在想要干什么，对不对？然后他就从舞台退下去，接下来的舞台发赖是谁？全都是雅各的儿子了。你这一家之主已经不见了，一家之主没有站在台面上来跟人家交涉，全部就让他儿子出来处理，对不对？那儿子就想了这个计谋去，雅各也不讲话。可是现在事情大条了，全城的男人都死光了，雅各就知道他闯祸了。雅各才想说，糟了，我的儿子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所以雅各这个爸爸哦，这是要跟弟兄讲的。雅各这个爸爸就是说，他虽然是很安静，虽然脑筋里面逻辑也很周密，但是他在该讲话的时候他不讲话。就是男人这个要真的要注意，弟兄要注意，就是说你在该讲话的时候，你要站在对的地位来讲话的时候，你就有权柄出来。但是他在该讲话的时候他不出来讲话，他怕他让他的儿子出来做主，好像把这个担子交给你的儿子去做，可是儿子做出来的结果他自己又害怕了，因为他儿子做的这个结果反应太激烈了，他们全家人丁单薄，这会雅各就觉得很恐怖了，因为很可能对方要来对他们赶尽杀绝了。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又看到一个事情，就是雅各又是 again， 他常常都是被神用环境来 push 的人，他自己不会主动，他好像很不太会主动说神给他一个标杆，给他一个方向，他应该要往那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他常常都是停顿滞留，停顿滞留，一直到神兴起环境迫使他走。到这个时候你看，他本来应该往伯特利去的，对不对？他在苏哥停留，他在事件停留，在事件停留发生这么大的丑闻和大屠杀，然后现在他觉得他又待不下去了，所以等于神又借着这一个 negative 的环境又开始来往前迫使他。所以神在35章那边就跟雅各讲，雅各讲说你起来上伯特利去，你要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坛给神。神就是提醒他，你就是要去到那里，那里才是你的终点，我要你去的是伯特利，没有叫你在事件停留，没有叫你在苏哥停留， OK。 所以这个时候环境既然已经兴起来了，那个雅各知道说，如果说他继续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他可能全家命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只好在被环境的逼迫底下又带着全家要往前走。那这个时候他的位置就对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什么话。雅各就来跟他的家属来讲话，他叫他们说要拿掉一切的那个偶像，除掉一切的偶像。好，他我看看我现在在哪个地方啊？35章的第几节？好，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请国宁来，我们看我们可以读到那个，就是读到第五节那边好吗？
好，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对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
啊，所以这里很清楚了。那个时候因为又被环境逼到了，所以雅各呢就出来讲话了。OK， 那当他一站在对的位置里面，哈、啊，刚才是闭口不言的，发生大事的时候不敢讲话，但是现在神给他 encouragement， 再一次跟他讲说，你的目的地是要到伯特利去，去来上去那边去。现在他又再一次听到神给他的呼召，他站在对的位置上。当他一站在对的位置上来宣告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权柄都出来了。就对他的家族的那个 father 的那个形象哈的权柄都可以出来了，所以他是站在对的位置上，所以全家就会把他的这个所有偶像，因为刚才那不是掠夺了全城的这些凡家团贼 rob 一样都抢劫来了，那那些迦勒地人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的偶像上面都有金环啊什么鼻环的，就拿下来要据为己有，现在就全部这些通通都交出来了。所以就是当我们做弟兄的哈，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权柄是一家之主，我们一定要常常要站在对的位置上来说对的话，在对的时机按照神的法则带领全家，好，那神就会有权柄从你的身上会出去，就是神给弟兄的，好，神的权柄就在你的身上。那你看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雅各本来是害怕说他是我们家人丁单薄，他们可能会来追杀我们，但是呢当是神要你去走的道路的时候，神使极大的惊恐临到那地去，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追赶他们。所以 again 雅各当初自己去设想的一些危险一些害怕通通都没有发生，因为神要他做的事情，神为他把那个环境都给他铺平好。所以呢雅各就带着他全家人终于回到了伯特利，就是他当初做异梦的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跟神许的愿，他现在必须回到原点去跟神来做还愿的工作。因为神说怎么样，你许的愿不可以不还，你如果不还你不如不许，对不对？好、哦，那今天我们常常跟神许愿，哦，神啊，如果你给我这个或你依附我这个，我就来服侍你。可是我们一发达了一安好了，我们就又忘记了，我们又去追求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神会来提醒我们，他就借环境来提醒我们，我们从何处坠落，神就让我们从何处再站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来到了伯特利，他在那里筑坛献祭，哈，就回想起来他跟神在那边所做的许愿，他就在那边献祭。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来称神，哈，是一个 伯特利的神。那他上一次在事件的时候他也有足坛，那个时候事件他自己去足坛的，我刚刚没有讲，他在事件，他到事件的时候他也自己去足坛，但是不是神要他足的坛，他自己足了一个坛，然后他称说这个神是以色列的神，是他这个以色列他个人的神。但他现在呢听了神的话，回到了伯特利来足坛的时候呢，他称他为，不是称以色列的神哦，你可以画，他称他为伯特利的神。OK， 那这有什么不一样？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是什么意思？谁知道？人的殿，人的家。OK， 所以这里表示说，这个雅各现在的灵魂呢，已经从以色列的神，个人的神，他跟神是个人，好，只是说神就是我的神，神要给我衣服吃，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哈，让我这个不会受寒受冻，我就来服侍你，这样一个个人的神，进到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神就是神的家的神，神家中的神了，所以他现在已经从个体进到这个团体的观念，所以他会开始扛事，就是雅各的生命到现在呢，预表我们基督徒呢，不再只是觉得说神要来满足我的需要，神要来 take care 我一切的需要，神是神家中的神，所以我是这一个分子，我也要来扛事神家中的事情。就是像牧师今天讲的，当你先求你的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一切你个人的需要神一定会加添给你，这是一个灵层的进步。如果说我们始终停留在以色列的神，个人的神，那我们就只会为我们的个人的需要一直苦苦的哀求神，可是我们会 miss the whole picture， 我们就看不见神家中的需要，我们的心不会去被牧师的信息感动。当牧师讲到说，哦，他去那个非洲食堂传福音的时候，哦，这简直就是好像在赛跑一样，跟回教徒在赛跑。如果你听了心里面没有感觉，觉得那是非洲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觉得说，哇，我们在跟回教徒在赛跑，拿一个村庄先插上那个旗子，好像就占了那个土地，你心中没有感动，你现在还没有感动的时候，那这个神可能跟你现在还在比较个人的里面，你还没有进到神的团队团体的里面。当一旦你知道说这个神是伯特利的神，是神家的神，你跟这个神的家有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你不可能听到这样子的信息，你心里面不会扎心，不会感动，不会觉得说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to be part of it， 成为他的一部分，要在这个神的家中一起来打这最后一个 quarter 这一局的球赛啊。好，所以神到这个时候他就跟雅各来讲，我是 El Shaddai 的神。你记得上次我们讲到说神自称是 El Shaddai 的神是什么时候？跟他爸爸的时候，是亚伯拉罕99岁，记得吗？哈，神说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的神，然后你要做完全人，哈，而且这个次序是说，因为我是完全的神，我是全能的神，所以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现在他也跟雅各来显现，说我是 El Shaddai 的神，哈，所以呢，你要记得哈，你是没有能力的，你是无能的，我是全能的。你是软弱的，我是刚强的，因为我是 El Shaddai 的神。然后呢，神告诉他说，你的名字呢要叫以色列。这神第二次讲哦，对不对？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亚伯渡口的时候，神说你要改名叫以色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跟神较力，你有力气，你很力气很大，你像个大力士一样，哈，你叫以色列。这一次神又讲以色列啊，可是这个以色列哈，虽然听起来都是叫以色列，但这个次的以色列的名字意义不一样了，是说你是神的王子。所以神跟他肯定说，你现在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你是神的王子的地位了。那神的王子呢，意思是你是继承的地位了，你有一个继承的恩典，继承的恩典会在你的身上。所以他神就告诉他说，你是以色列，你现在开始是神的王子。好，那雅各就开始继续走，然后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你其实可以从雅各的一生看到，他虽然活的年纪也不短，但他一生是很愁苦很多的。他最后自己临终的时候有讲说，他一生好像是苦多乐少，跟他爸比起来，以撒比起来，以撒好像都很轻松哈，做什么发什么，然后人家要来反对他，他就在这给你，他就去别的地方一挖又有水，到最后人家不跟他争了，因为他做什么发什么，做什么就摸到什么什么都发，好像一生很轻松一样。但雅各好像一生很多苦很多苦很多苦，因为他个性弯曲乖僻，所以个性弯曲乖僻一生就是比较苦。那你看他现在走到了这个叫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耶稣降生的地方哈，伯利恒。他走到了以法他的时候呢，他最爱的这个太太哈，就难产， 现在要面临生产了，好，还没有到以撒的那个希伯伦呢，就 almost 已经 very close to 希伯伦了，他那个拉结要临盆了，可是呢却难产，然后难产的时候，难产的当中就生下了一个儿子了，哇，这个儿子，那你看我们要从他拉结和这个雅各取名字当中，可以知道他们的临盆，那个这个要反映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拉结在这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他看到这个儿子以后，他非常的忧愁，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快要死掉了，所以这个儿子他知道这个儿子会没有妈妈了，没有妈妈来爱他，没有妈妈来照顾他了，所以他就给这个儿子取成叫什么卞俄尼，卞俄尼就是我忧患中的儿子，因为呢没有妈妈来照顾你了哈，就是好像只剩下爸爸而已，那爸爸就这么多儿子，会不会 care 到你都不知道，所以他也不 sure， 所以他按照当时的真实的状况，他觉得这个儿子命不好了，所以就给他取作卞俄尼。但是你看哈，雅各跟神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的挚友哈，雅各的信心不一样了，雅各已经知道说 no， 虽然他没有妈妈，但是呢他是有神依靠的人，所以他叫他卞雅敏，卞雅敏就是说有依靠的儿子，所以他就否决了他太太所给他取的名字， no， 他不是忧患之子，他是一个有依靠的儿子，所以我要取名做卞雅敏。所以雅各跟拉结的属灵生命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很薄弱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幼嫩的时候，我们绝对是按照我们眼见的环境真实的状况我们来 make decision， 我们来 respond。 可是像雅各他现在跟神已经被神建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当这个环境看起来好像是在说相反的话，是不好的情况，但是呢他却称他的儿子为卞雅敏，因为他相信神要成为他的依靠，成为他儿子的依靠。所以当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也日进往前进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被现实的环境给 trap 住，我们会看那看不见的，我们会知道那看不见的才决定那看得见的，好，不要被你现实的环境给 trap 到。好，那你看雅各呢，你再看他下面也是 something bad happened to him， 好像也不是说让他可以喘口气了。你看他埋葬了他最心爱的妻子，他为了这个心爱的妻子其实不是只是做工七年，对不对？因为利亚那个是他以为是为他，所以他偷偷的其实是为了拉结做了14年，然后加上后面6年他自己要留下来的，所以偷偷的为了这个老婆待在他的岳父家呢待了20年。那现在埋葬完他这个最心爱的太太了，他们就往前走，结果就快要临近到富家门的时候呢，他的长子流变这个时候却跟他的妾又发生了那个不体面的事情，跟他同床了。你看他又不讲话了，这个雅各他的儿子做了这个事情他又不讲话，他又是闭口不言，他知道以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做父亲的，圣经其实给我们看到很多的做父亲的形象，包括像大卫王，当他的儿子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对其中的一个儿子对他的妹妹嘛，他也没有，最后引发拉沙龙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及时的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到雅各，我们可以看雅各最后有一些咒诅对他的孩子，但是他在发生事情的当中他不可忍他的孩子，容让他的孩子在罪的里面，到最后的结局就变得比较惨一点。像大卫也是一样，最后被亚沙龙追杀，因为家里没有以公平公义来理家，兄弟之间兄妹之间发生乱伦的事情他没有及时来处理。还有谁像那个以利，那个老以利，那个祭司也是一样，他的儿子在那边做祭司，可是没有遵照神的方法，也是跟那个来就是跟女人乱七八糟他也没有去制止他，最后儿子就死掉了。其实撒母耳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像撒母耳，他自己的儿子到最后也是下场不是很好，可是这些人都是自己本身是很敬虔的人，是在神的国里面都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可他的下一代没有 guarantee 说你这一代敬虔的人下一代一定也是敬虔爱主的，因为神还是把那个教养孩子的责任放在我们父母的身上，所以我们始终要记得要以公平公义来理家。那你看到这边也是一样，雅各也是不讲话，但是你看雅各不讲话不表示雅各他心里面没有对这两个孩子的行为有一些的处置我们来看他到什么时候他才发作出来我们看到他最后了，那是已经到了49章了，他临终了，他临终的时候要为他的12个儿子来讲一些预言，8预言，其中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其中这个老大哈，老大就是流便哈，老大还有刚刚在事件杀人不眨眼的那个西缅跟利未，这三个哈是没有得到祝福的。你看他其他的儿子都好多的祝福哦，但是这三个没有。我们看一下 what happened to 流便呢？当他这样子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49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哈。他说流便呐、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对，本来这个你看，本来这个尊荣跟权力是给他的祝福哦，但是呢他怎样呢？你放纵情欲、哦、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蔑了我的榻。所以本来给他的福分，因为他的一个偏行记录就被拿掉了，没有了。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西缅跟利未，那个在事件杀人不眨眼的这两个兄弟呢，那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好，第五节这里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杀害、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暂住在以色列地中。那这三个儿子是 among the 12 sons 里面没有得到祝福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行在神的里面。但是雅各我觉得很可惜，是说当他这些儿子在犯错的时候，他其实要负很大的责任，对不对？像西缅跟利未今天会大屠杀，最后遭知道被咒诅，其实是当初他第一时间他父亲应该要出来讲话，应该要来做裁决的时候，他把这个权柄让给他的儿子去做决定了，所以遭致他孩子后面有受到很大的亏损。那我们自己做父母就要来反省，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行在正道的当中，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第一时间之内要来 help 我们的孩子回归到正道的里面。好，所以最后雅各终于就跟他的父亲以撒见到面了，在分开这20年。可是你看看上次我们讲过，利百加这么爱这个儿子，只是送他的儿子出去避避难的，他说我不要一日丧二子，我不要我的老大跟老二打架成仇，然后我两个儿子同一天死掉，所以雅各你赶快走吧，去避难吧，这样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结果这个儿子一送了以后，其实他等于一天失去了两个儿子，因为他回来以后利百加已经不在了，圣经没有记载利百加再出现了，所以雅各没有看到母亲最后一面，他回来的时候只有父亲在。所以利百加那一天送雅各，用他一切的血气方法，他爱雅各，可是在他的血气里面去爱，他没有用神的观点来爱这个孩子。结果呢，这样的溺爱的结果，他使他自己一天之内丧了两子，他再也没有看到雅各，同时以扫跟他怀恨在心，跟妈妈的关系也不会好，所以就始终没有再见面了。所以这就看让我们从创世纪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做父母的我们自己要来警觉怎么样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室。好，我们刚刚讲说下个礼拜因为只剩下一堂课，那约瑟其实从37章到50章都是约瑟，所以我们必须要快马加鞭，我们要两堂并一堂讲，所以我们只能讲很多精华的重点。所以你们回去请你们自己去读37章到50章，很多的细节可能没有办法提，好，我们只能提比较大的，这样才有办法一堂之内我们可以讲完。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来赞美神，来感谢神。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我们看见你永恒的心意是绝对不会改变，我们也看见你永恒的智慧要存到于永远，对吧？因为这世上一切我们肉眼看的这个东西都是会有消灭毁灭的一天，对吧？只有你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对吧？因此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的课堂当中，让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虽然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但是也看到他因着他自己的天然的人的血气这么样的壮，他失去了很多的福气，他的一生的当中有许多的劳苦愁烦，好像是苦多于乐，对吧？我们真的是让他来成为我们一个见证，是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历史的人物，是吧？我们不要让他只是好像一个 story passing by， 我们要从当中学习到那些教训，让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弯曲乖僻的生命，我们就在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说神啊，我们真的是乐多于苦的。所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今天祝福，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我们吞吃下去，消化下去， 在下个礼拜的当中，如果有什么情境发生的时候，主在第一时间之内让我们知道，我们要 apply 你的法则在每一个关口的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避开那一切的咒诅，避开那一切的试探跟诱惑，我们可以直接就在你的印记底下得着你自己的祝福。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颂赞你，我们把一切的权柄、荣耀、颂赞、爱戴、称颂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